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立陶宛因为强化同台湾嘅关系而受到中国经济报复之后，欧盟喺1月27号宣布已经喺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中国提出诉讼。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亦表态话，如果北京唔撤销对欧盟嘅制裁嘅话，欧中投资协议恐难重启。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北京对欧盟小国嘅经济报复终将会反噬自己，再加上仲未积极改善人权，好难期待欧中关系出现大幅度改善。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在他们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随即对他们采取一系列的贸易禁令措施，使到去年12月只是大约380万美元的立陶宛商品获准进入中国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超过九成。其中对华一度出口最高的未锻造铜身合金、铜杉木等等的木制品都受到封锁。针对立陶宛和中国的经贸争端，欧盟已经向世贸告状。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说，这个是审慎评估之后的措施。欧盟认为目前除了寻求世贸组织解决双边争端之外，别无他法。对此，位于德国中南部弗兹堡市弗兹堡大学的中国商业与经济系主任费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但随着北京经常将经济压迫和政治争端绑在一起，对欧盟已经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个前提之下，布鲁塞尔在世贸组织的机制之下解决争端是最适合的方式。费雪说，费雪对美国之音说，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可以为这场已经到来的经济冲突找到解决方案，虽然情况有些困难，不过他认为欧盟各国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上本就拥有自主权，但是欧盟有责任处理贸易纠纷。虽然世贸组织仲裁过程是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等上几年才有结果，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目前人在台湾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费任茨的分析说，欧盟的强烈回应等同正告北京说，对欧盟单一国家的经济威吓就是对整个欧盟市场的攻击。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之后，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在今个月中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亦语出惊人地表示，正在同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他又说，台湾应该要自行决定同中国的关系。斯洛文尼亚是否仿效立陶宛准许台湾证明以台湾而并非台北为名设立代表处，目前仲未明朗。但是杨沙的发言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9号指杨沙的言论危险，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而中国企业就似乎带头报复。根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说，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说，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合同并且退出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令到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步上立陶宛后尘。对此，长期关注欧中关系的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司马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杨沙的行事风格充满争议，但是这个是无疑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就是即使立陶宛受到北京的施压，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未此而却步放弃同台湾建立联系。而相反，北京对欧盟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行径，反为将会使到他们同欧洲越来越远。他说，司马杰说，即使欧盟小国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他们可能遭受短期的冲击，不过长远来讲，中国以这种制裁手段将会损害他们在欧洲的声誉，令到欧洲国家制定更多反威逼的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最后将会适得其反。立陶宛在准许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前，已经在去年3月退出简称17+1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多边机制，这个情况令到北京大为愤怒。 十七加一是中国为推广一带一路，自从2012年所提出的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计划。不过在立陶宛基于没办法从中获益而选择退出之后，只剩低十六加一。观察人士就说，立陶宛退出之后还呼吁欧盟其他国家跟进。目前传出捷克新任政府可能仿效立陶宛退出十六加一。对此，司马杰就话：自从十六加一成立以嚟，中东欧国家唔单止未睇到任何嚟自中国嘅重大投资案，对中国仲产生咗贸易逆差，所以佢哋已经唔将中国视为重要嘅经济伙伴，亦将会持续冷落十六加一。虽然唔会立即退出呢个机制，佢话。
The overall expectation fatigue that we see nowaday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ith regards to China.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嘅司马杰对美国之音话。中东欧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疲乏，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国家视台湾为发展东亚经济关系的另类选择的原因之一。但他认为其他国家不是太可能很快退出十六加一，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他们将会降低参与度，向中国表明这个平台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平台未做到所承诺的期待。部分国家在上次峰会的时候已经比较消极，并没有派总统或总理参加，只是派一般级别的部长参加，去降低平台的重要性。相较于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抗中强硬路线，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对中国就采取务实路线。执政长达16年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就被外界批评在新疆人权、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沉默，只是注重德国的经济利益。但是默克尔去年12月落台之后，德国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就一反默克尔的务实外交，力推价值观外交。德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性外长贝尔伯克之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还批评中国勒索欧洲，外界认为未来德中关系可能随着新政府上台而有所转变。不过德国福兹堡大学的费雪认为，德国新政府或者在对华论述上和前任政府略有差异，但整体来讲改变幅度不会太大。他说
The previous minister and the current foreign minister are both from parties that are now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费雪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前任同现任外长所属嘅政党亦喺联合政府当中，所以就本质嚟讲，佢睇唔到德国对华态度会出现好大嘅变化。德国并冇反对喺经济上同中国合作，但系经常明确反对某啲人权问题，亦经常强调欧盟嘅团结。虽然柏林当局可能持续对北京维持经济合作关系，不过之前默克尔大力支持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已经在去年5月被搁置到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9号以欧盟轮值主席元首身份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中国不撤销对欧盟的制裁，欧中协议就不可能重启，他亦将会持续捍卫欧盟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禁令。欧盟去年3月对被控侵害新疆人权的4名中国官员同一个实体进行制裁，而北京亦不甘示弱，宣布制裁10名欧盟有关的人员同4个实体入境中国。对此，位于英国中部华威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同时亦是《中国崛起：研究中国的全球力量》这本书的作者布莱斯林就说，看不出双方有解除制裁的迹象，所以欧中协议近期恐怕难以解冻。他说
Whilst Chinese side retain their sanctions,
布莱斯林对美国之音话：喺中方持续制裁有权批准欧中协议嘅欧盟议员嘅时候，好难睇出中国要点样去重启并且真正落实协议。喺跟住落嚟嘅一年里面，佢认为会睇到两个层面，一个就系欧中领导高层喺外交大局上嘅互相持续冷漠，而另外一个咧就系双方尝试喺台面下互相协调。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就认为，欧洲议会去年压倒性通过冻结欧中协议，显示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以至于整体欧盟社会高涨的反中情绪。如果中国持续漠视公民自由和人权的话，欧洲关系可能会加剧紧张。丁树范对美国之音说，
不管是人权或者是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不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
丁兆范说，不理是人权的话，对于国内的控制，习近平没可能改变自己过去的做法，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会持续受到西方、西欧社会民间团体强烈的批判，对行政部门亦会构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而总体来说，他个人不认为在今年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会有任何的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